今天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到二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到二十四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哪恶子，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肉身了。入身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反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反恨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因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且舍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首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你今天召集你的儿女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唯有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圣灵，我们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用你的同在充满在这里，把你的爱，把神的爱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的中间。求你借真理将你真理的奥秘向我们启示，使我们来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话来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彼此的相爱。谢谢主，主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你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相爱。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我们今天呢，分享这个约翰一书三章的十一到二十四节。我们的题目是彼此相爱。其实我们以前讲过一次啊，讲过一次彼此相爱。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呢是这个耶稣，这个书呢是约翰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写的。你知道吗？约翰是非常的强调爱，你知道，到他年老的时候啊，他已经完全的走不动了，人们就把他抬了来，抬到教会里，那时候抬到以弗所教会里。这老人，你知道吗？他一说不出什么来，他就人家扶着他就在说：“我孩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还是下来就还是我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一直这么说话，你懂了吧？他说：“如果你真的有了爱，一切别的。”神都会嫁给你了。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当中，他用很大的篇幅在讲爱。你知道讲爱为什么呢？你知道约翰以前本来就是个渔夫啊，就是个平常的打鱼的人。然而耶稣拣选了他，是不是约翰非常可爱啊？完全不是，你知道吧？完全，耶稣给他哥哥起个名字叫雷子。什么叫雷子呢？就是火药筒子，懂了吧？不能点火的，一点火就崩，就要炸的。你愿意拣选这样的人做朋友吗？ 然而耶稣拣选了他。你知道当耶稣他们最后耶稣最后上耶路撒冷去受难的时候，懂吗？他和他哥哥上去求耶稣说，主啊，你让我们兄弟两个将来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你懂了吧？跟着耶稣三年半，是吧？他们想做的就是想承载耶稣的荣耀，做左右的丞相，你知道吗？一个左丞相，右丞相。结果让其余的十个门徒对他弟兄两个非常的恼火，懂了吧？你俩做左右丞相，我们去做什么呀？是不是？然而耶稣没有责备他，没有责备他们。你知道，在最后的晚餐前，是吧？他们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人说我给主洗洗脚吧，没有。最后怎么样？让耶稣来一个的给他们洗脚，来给约翰洗脚，懂了吧？来给约翰洗脚。我想耶稣所做的这一切深深的感动了约翰，所以在最后的晚餐上，约翰就靠近耶稣的胸膛，靠近耶稣的胸膛。他因为亲身的经历过耶稣的爱是那样的宽容，那样的浩大，耶稣的爱是那样的深厚，就是神的爱，是耶稣的爱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生命，使他从一个非常的脾气暴躁的人变成一个充满爱的人。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爱呢？是我们没有像约翰那样深的经历过神的爱。你只有经历过是爱，你才给有爱可以给人。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爱，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爱，你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我们知道有的那孤儿的哈，是说从小生的孤儿的，他一生他没有学过，他那没有得过父母的爱，所以他长大了他也不会啊。他如果他没有进过一个啊受好的受教养的家庭，他结了婚他也不知道怎么样爱他的孩子。所以如果你没有被神的爱得着过的话，你是不会给人爱的。你只有被爱过，你才知道什么是爱，就像约翰一样，你才能够去爱人。约翰他经历了神的爱，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上经讲的是神的爱，他知道神的爱是什么。这一次他劝勉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下一周还要讲彼此相爱，还要讲彼此相爱。你知道吧，彼此相爱讲起来是太容易了，是不是？做起来容易不容易啊？做起来是一生一生的功课。我们不要说啊，在社会上，在教会里，我们彼此相爱不容易，我们就是在家庭里，懂了吧？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都很难，都很难。因为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生活，我们的心里充满的都什么呀？都是我的自我，充满了我的自我。我里面有那么多的需要，在为人处事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为什么呀？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的感受啊。所以我们啊，所以说爱是那么的重要，爱是那么重要。在外面表现一点爱一点儿不难，要是在你的内心里真实的充满爱，这个就是难的了。为什么现在人的家庭里充满了各样的矛盾冲突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有对一个人的爱是真实的，对神的爱啊，对自己的爱是真实的，就是我爱自己，这是真实的。对别人的爱都是有限的，有条件的。对，即使在家庭里，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总是不断的付出，不断付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怎么样？我们就感觉到不舒服，是不是啊？我们就感觉到受伤害。说白了，这个爱它就不是真爱了，这只是交换。我们的付出是交换性的，我们得付出的爱是交换性的，我们的得到的爱也是交换的爱。但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不求回报的。神的爱，除非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正的被神的爱得着，我们立定一个心志，我要像神一样的去爱我们的家人，爱 我们周围的人，爱我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再老是看着他对方的缺点，我不再数落啊他的啊他的短处，我不再讲哎呀这里没好像没有公平，我不再计较别人过去啊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心中所有对别人的那种偏见，那种苦毒，那种怀疑，那种嫉妒，完全的放下来啊，停止对别人那些负面的看法，在家庭里面停止争吵，停止争闹，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然后用这样的爱去爱人。而且我们大家怎么样，都有同样的意念，这样这个彼此相爱才能成为真正的现实。离开了这些个，彼此相爱都只是一句空话，都是一句空话。你知道吗，圣经整个，如果圣经要是把整个说的那一个字的话，就是爱。因为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爱，爱神爱人。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了神的爱，谈到了神的爱啊。到最后的结局呢，这个约翰说，三章十节说，凡不信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由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一个不爱弟兄的人，就是没有活出公义的人，他就不是一个属神的人。他不是属于神，他是属于谁呀？这里说不是神的儿女，那就是魔鬼的儿女。出于神的人，他一定会爱弟兄，爱弟兄。你知道吗，在中国大陆啊，我知道这个爱弟兄，你知道在中国大陆老一辈的那些弟兄怎么样，他在家里他不称他的丈夫是我的丈夫，你知道他称什么，我这个丈夫是什么，我的兄弟。我不知道你知道吧，这里可能不知道，真的在国内啊，啊，老那些老的弟兄子，同样是啊，如果那个啊弟兄称他的妻子呢，也不说这是我妻子，说这是我家的姊妹。你要如果你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太太，你没有那么多的爱，你对他你的宽容的话啊，就是你的很多抱怨的话，你就去看了，这是我的弟兄，这是我的姊妹。所以你在家里你爱弟兄就是爱你，爱丈夫就是爱弟兄，爱妻子就是爱姊妹。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十一节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命令，你知道吗，彼此相爱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里，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知道吗，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每一次我们没有在彼此相爱，我们在彼此的相争，我们彼此的嫉妒，我们怀着苦毒，我们彼此的批评论断，我们彼此的伤害，彼此的瞧不起，其实我们都是在违背神的命令。你知道违背命令的结局是什么呀？受惩罚。你在军队上你违背了命令怎么样，那一定会由军籍来处理。你要知道每一次我们不论是在任何的场合，在家庭，在工作，在个人的场合，如果没有在彼此相爱，就在彼此相争，你知道你就是在违背主的命令。神你知道不喜悦那些违背他命令的人，他希望神每一个儿，神希望他每一个儿女都能听从他的话。如果我以前你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道理，那也就罢了，神也不会责怪我们。如果我们今天知道说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怎么样，我却没有在爱中行事，那么就是在公然的，就是抵挡神，抵挡神。你知道彼此相爱， 你知道彼此，首先第二个是彼此相爱，就要必须除掉恨。在下一章，彼此相爱就是要除去恨。十二节说不可像该隐，他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知道，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你知道爱的反面是什么呀？就是恨。爱的反面，我们中国词有很多的恨，是不是啊？有仇恨、怨恨、愤恨、记恨、恼恨，你知道吗？我常常说，我以前说过，当一个人他充满爱的时候，他像谁呀？一个人当他的充满爱，他里面充满爱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那种柔和谦卑的性情，他像神，你知道吗？他像神。没有一个人当他比他更充满爱的时候能更像神。你知道当一个人恨的时候他像什么呀？当发怒的时候像魔鬼。我自己没好意思在这个网上，我就在这儿打一个字，在 Google 这个打一个度，打一个恨，然后呢去查这个图片，每一个那个恨的人呢、啊、都，你知道他那个面目都有魔鬼的那种狰狞，你能想得到吗？当一个人恨的时候，当一个人充满愤怒的时候，他就像魔鬼。爱使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如果我们的家庭充满爱，我们的家庭就像什么呀？像天堂。同样一个家庭，如果这个家庭是充满了恨，这个家庭是什么？就是地狱。约翰呢，所以在这里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他说的是该隐。说到该隐，你说该隐为什么杀了他的兄弟呢？这个故事在创世纪的第四章，该隐和亚伯是亲兄弟，都是亚当夏娃的儿子，他们都给神献祭啊，他们两个人都去给神献祭去了，你知道吗？亚伯呢是个义人，是吧？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最后呢他就把弟弟杀了，他出于嫉妒就把弟弟杀了。为什么呢？约翰说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他出于记恨杀了他的兄弟。约翰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就不能像该隐那样做，不要让我们的心充满对人的嫉妒恼恨。你也许说啊，该隐不是也给神献祭吗？为什么他不蒙神的悦纳呢？如果一个人的心不正，他心里没有爱，却存着苦毒、嫉妒、怨恨，他这个人就是再献再多的祭物都是没有用的，都是没有用的。你看看啊，犹太人给神献祭啊，犹太人给神献祭是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神到现在都没有完拯救犹太人，很少的犹太人得到拯救，你懂了吗？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现在都是外邦人，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给神献过一次祭，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被神拯救了，我们能去天堂，因为神的救恩不是靠外面的行为，就是靠的我们对主的信心。所以一个人侍奉的心态不对，他心里存着苦毒、嫉妒、恼恨的话，就是再多的服侍都没有用。所以耶稣说，你在坛前献礼物的时候，要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没有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啊，在工作的地方和弟兄和好就来服侍，就是不是神所喜悦的。 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知道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自里面。无论你的里面对人出于什么样的态度，你的里面的恨有恨，这个恨就是杀人，就是这么远，就是这么简单。一个充满仇恨、愤恨、恼恨、记恨、怨恨的人，他是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的。但是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偶然的被这个恨所胜过。你知道吗，星期三的晚上呢，我听见了这个同性恋的事情，懂了吧？我知道其实有很大的大的财团在支持这个同性婚姻，你知道吗？很多大财团，像澳航啊、沃尔沃斯呢，还有好多，你知道吗？这个大财团，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神这样的祝福他们是吧，给他们物质的财富，他们却利用着神给他们的财富、给他们的影响来做抵挡神的事情，懂了吧？抵挡神的事情，把澳洲这个国家被罪恶、被污秽所玷污了。所以你知道，我就心里就非常的痛恨，痛恨啊！当然我在神面前说了一些不当说的话。到了那天呢，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呢说一个牧师呢，他去服侍在街头流浪的人，这个牧师。他的儿子每天看着他的父亲每天投入那么多的时间甚至冒险来做这项工作，做的结果就是仅仅是为了能让在街头上的两三个人能够愿意放弃毒品和流浪街头的日子，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他就问他父亲这个问题，他说，爸爸，当你的努力只是换来这么一点点的成果的时候，你难道不感觉到沮丧吗？你知道人是不会改变的呀。他的儿子说，你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人不是容易改变的，尤其是接手上的人。你知道他爸爸说什么？他爸爸说，他说，神没有呼召我去改变这些人，而是呼召我去爱他们，剩下的事都是神的工作。这时候才意识到，说只有一个曾经被神破碎过的人，他才能看到，他才能理解另一个破碎的灵魂的需要。你知道吗？后来我看那个同性恋一宣布结果的时候，有个人叫潘李旺，你知道吗？他就感动就哭了，你知道吗？我从来不知道是潘李旺是谁，我就看。他这个原来他是个中国人，知道吗？我一看知道希尔是中国人嘛，是吧？原来他中国人我才看原来呢，他也是出一个破碎的家庭，懂了吧？当然后来的结果后来的，所以他是个同性恋者。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知道吧？我都觉得神的意思说，神没有呼召我们去改变这些人，而是呼召我们去爱他们，去爱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心灵照样是破碎的，他们的灵魂也需要主。我们的使命，神给我们的使命不是去改变一个人。你知道人是不可能被另一个人能够改变的，你不要设法去改变你的先生，你也别设法去改变你的太太，他不会改变的，除非神能改变他。你知道吗？你的使命是去爱他，去爱他。你知道爱会改变一切，爱会让一切不再一样。因为有爱，我知道我的生命和过去不一样，我的生命会改变。因为有爱，你的生命也会和过去不一样，你的生命也会改变。你知道，因着爱，因着有爱，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可以被改变。因着有爱，我们的教会也可以被改变。你知道吧？因为有爱，我们的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你只要有爱，你付出爱，你的家庭绝对是越来越好。 同样，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付出爱来，我们的教会也会越来越好。第三个呢，是彼此相爱，必须要有行动，要有行动。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你知道吗？怎么样彼此相爱呢？我们说爱人，我们是必须有所行动的。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怎么样去爱别人呢？用耶稣爱我的爱去爱周围的弟兄姊妹，去付出，去关怀。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知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充满爱的人，充满爱的人。世人看不见神的，我们也看不见神，但是我们如果彼此相爱，世人就可以在我们的中间看见神的同在。如果我们用耶稣的爱去爱人，我们知道很不容易，不要外人说很不容易，我们可以先学着在家里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太太或妻子。你知道，主爱我们是有行动的，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你知道，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然而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舍了他天上的荣耀，降生来到这个卑微的尘世，最后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怎么样，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谁能真正的为弟兄舍命呢？是吧？你知道，在我来澳洲之前，我有一次呢服侍一个被魔鬼所搅扰的人。你知道吧，他一直的吵闹，大吵大叫骂人，他说的话完全是污秽的。你知道，我们在城里面住就很不方便，懂吗？很不方便。到后来呢，有个乡下的姊妹说呢，希望我们呢把他送到他那里去，他那里有更多人来祷告，那么呢为他祷告。但是我们把他送过去有很远的路啊，对吧？很远的路，你想要找一个出租车啊，要找一个普通的出租车，要让他坐在这个出租车，他一直在骂，一直在大叫。你想有没有出租车司机愿意做这样找这样的人呢？是不容易，懂了吧？不容易。但是呢，我只好你去找一个弟兄，找个弟兄，因为他信主，他懂得属灵的事情，他懂得属灵的事情。啊，他常常来我们家里，我们一起吃饭祷告。但是呢，我找他我也很难为情，你知道吧？因为他常常到我家来，我给他车钱，他不会要的，懂了吧？他不会要车钱，但是很长的路，很长的路。那时候他的妻子呢，他太太还不信主，啊，对他有很大的逼迫，对信主的人呢有很大的仇视，我们都不敢去，从来不去，去搅了他的家庭，对吧？如果他知道，他太太知道说啊，他去跑车了，又没有挣到钱，而且帮助信主的，他太太会非常恼火的，懂了吧？他非常恼火。你知道，我给他们传福音，他太太传福音的时候，他太太每天一点的时候就给你打电话，就给我们打电话。你打电话他不说，等你好像谈完会睡觉了，他又给你打，因为他对你给他传福音非常的生气啊，对给他丈夫，你知道吗？那么我让这个弟兄让他去开着车去送这个精神病的人，懂了吧？哎呀，我知道会给他的家庭造成矛盾，我的心里过意不去，但是我也没办法请那些世俗一般的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呢，我还只有呢去请这个弟兄。他来了之后呢，我不要给他打电话，他来了，我得给他说明情况。我说，弟兄啊，我知道你也很不容易，但是呢，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你说这个弟兄啊，他就笑着安慰啊，他说，弟兄啊，没有关系，我们应当为弟兄舍命啊。你说那时候我的感动流下泪来了。我们真的是 我们真的谁肯为弟兄舍命呢？所以到现在我都会记得，当我处在危难的时候，却有一个弟兄，他肯为我舍己，他肯为我舍己。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不法的事越来越多，许多的人爱心都冷淡了，我们哪里能找到一位弟兄他肯为弟兄舍命啊？你知道如果我们在这个弟兄如果能找到这个弟兄，这样的一个弟兄，他们是多么的宝贵。但是你想想，有一个真实的弟兄，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弟兄，他肯为我们舍命，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了。真实的爱必须舍己。你知道我们不是为了钱财而生的，我们不是为了事业而生的，我们也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达到成功而生的，我们这一生，我生就是为爱而生。我们是从神而生的，我们活着就是为了爱。可能很，你知道吗？来更让神的话来更新我们思想，活着不是为了钱在这世间活着，钱财是会死会没有的，会长翅的。我们活着是为了爱，你知道吗？圣经说爱是永远长存的，在永恒里你的爱还在，因为神在，因为神就是爱。我活着是为了神，为了爱神而付出，放下自己的利益。所以当我们的爱爱到深处的时候，你愿意付出，愿意为他人而辛苦。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爱弟兄姊妹，也心甘情愿的舍己，付出自己的时间财力物力去帮助别人。约翰说，凡是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雅各书二章15节那里也说，要是有弟兄或者有姐妹，他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就对他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你这样说有什么益处呢？这种嘴皮子上的爱有价值吗？所以爱是需要行动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理解的彼此相爱就是见了面非常热情的打一个招呼，或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必须体恤关心一下，然后回到我们自己个生活中，就是自己去关心自己了。这个只是表面上的爱，绝对不只是在口头上，那是浅层次上的爱。圣经说爱人不可虚假，爱必须是真诚。你知道吗？我们的爱必须不带着目的，没有目的性，不是我今天我爱了你，懂吗？我希望你将来能够爱回我来，不是，没有的。不要设法给人印象，或者让他知道我，让你知道我爱你哦。你知道吗？一份真实的爱，你不说出来，对方也知道。你这虚情假意的爱。你很虚张声势，你也知道，人家对方也知道你到底对人家对他爱不爱，懂了吧？所以说，别人即使别人对你的爱里还有虚伪的成分，但是你怎么样，还是要诚实，还是要诚实，要真诚。所以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我们彼此相爱的行为，让我们彼此相用彼此相爱的行为来表现我们爱心的实在，然后表现我们真诚的爱。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心，还是我们的心，不在乎钱。你知道有一个传道人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个讨饭的啊，这个讨饭的给他要钱，这个传道人他摸了摸身上，他没带着钱，他没有什么给他，他就说，哎呀，对不起，我今天身上没带着钱，我就给你个拥抱吧。你知道吗？这个才是真爱。这个乞丐也许每天遇到很多的人怀着同情的眼光给他几个子儿，是不是给他几个子儿？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拥抱他，没有一个人给他做人的尊严。而这个传道人给他的拥抱比钱财更宝贵，因为他瞧得起他，因为他知道我是个传道人，你是个好像是什么，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什么呀，平等的。将来我们不论高贵的人，我们不论卑贱的人，我们将来都来平等的站在神的面前。在将来的天国里，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没有平信徒，所有的都是弟兄姊妹。我可以给你讲另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牧师啊，他很忙很累，他讲完道后就非常的疲惫，他教会很大嘛，他就坐在这个讲台边休息。他坐在那里的时候，看着一个黑人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这个啊，他就知道，哇，这他知道他是个流浪汉，流浪汉。他进早晨进教堂的时候看见了，他就坐在那里来乞讨的，看起来非常的脏，非常的脏，懂了吧？哇，这个黑人一直看着他，他在想着，哇，这个人也许给他来给这个牧师要钱吧，是吧？正思想的时候，这个流浪汉就慢慢的朝他走过来了。他走过来的时候，他说啊，他从来没有闻过那么难闻的气味，又脏又臭，懂了吧？当跟这个流浪汉说话的时候，他甚至不愿意呼吸，不愿意呼吸。你知道，按人来说，要从心里去爱这样的人，真的很难。但是牧师呢，仍然跟他交流，跟他交流。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大卫啊。他前面两颗门牙都已经没有了，几个月没有洗过澡，眼睛迷迷糊糊的，一看就知道喝醉了酒了，喝了醉酒。这个流浪汉看上去啊有50多岁了，实际上只有32岁。这个牧师呢就问说，你昨天在哪里睡呀？他说昨天在这个货车底下睡的，已经流浪好几年了。你知道吗？按照以往的经验，这个牧师呢就赶快呢，他就从头里掏出十几块钱，然后递给他啊，递给他，希望就打发他走就行了，是吧？然后呢他就不用再闻这个难闻的气味了，懂了吧？你知道吧？但是这次让这个牧师惊异的是，这个人居然把这个牧师的手推过去，他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今天讲的耶稣基督。”你知道吗？这个牧师那刻的感觉到非常的惭愧，他说：“耶稣啊，把这个人带到教会来，是让我们能够爱他，而呢，我只想用钱把他打发走。”所以这个牧师呢就感觉到自责，他就在神面前求神的饶恕来祷告。他说：“神啊，他说我知道这个人他需要神的爱，但是我也更需要你的爱来充满我，才能爱这样的人，才能这样的人。”他给神祷告，他说我不想成为一个肤浅的传道人，我真的想从你的角度，从你的眼光看待这样糟糕的人，不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人，而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他。神爱他，所以我们也必须爱他。所以呢，神呢在那一刻就将圣灵浇灌那个牧师的身上，他就去拥抱这个流浪的人，流浪大卫。那个人流浪汉就开始流泪痛哭。这个牧师说我们分享神的爱，我们必须先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才可以有爱分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你知道到最后怎么样？这个流浪汉结了婚，最后成为他教会的一个牧师。 你看爱是多么奇妙啊，爱能够完全的改变一个人。不要想我怎么样去改变这个人，你改变不了的，你所做的就是真正的无条件的去爱，神会改变他。十九节说，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如果我们有了爱，我们行在爱中，我们才是属真理的，因为爱就是真理，爱就是真理，不用讲道理，对吧？不用讲道理，我们彼此相爱，就可以使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如果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更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如果看见一个弟兄他需要帮助，而我自己本来有力量可以付出去关怀他，但是我不肯去帮助，我硬着心啊，拒绝伸出援手，你知道我们的心会很纠结，很挣扎，会痛苦，懂了吧？你知道神知道我们的心，我的心就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受到圣灵的责备，因为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当我们不按着神的命令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会为我们担忧，他会责备我们。2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而且按照神的话去爱人，我们就不觉得良心有愧，而且我们的心就不会责备我们，我们的心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都是从他得着。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很长的时间啊，都没有回应，我们就来省察我们自己，我是不是按照神的话去爱人啊，去关怀，去帮助。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去按着神的话去做的话，就叫我们的祷告没有拦阻，就让你的祷告没有拦阻，而且神会让你得到你在祷告中所祈求的一切。23节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的名，且照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你知道吗？只有遵行神的命令才能蒙神的喜悦。神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让我们能够真诚的彼此相爱，不论是在家庭，不论是在教会，还是在社会团体里，都是这样。我们应当去彼此相爱。当我们真正的按照神的旨意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的教会才真正的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所以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最重要的是还是去看我们的内心。首先要改变我们的内心。如果你撇开了你的内心，去单单去寻求做一些外面的事，寻求外在的行为，这是没有用的。我开头说了，除非在我们的心里立定一个心志，就是从今以后我不再看别人的缺点，我不再述说别人的短处，我不再批评，不再论断，不再看别人不如我的地方，不再计较别人对我的伤害，把一切的苦毒、偏见、猜忌、怀疑都完全的放下，然后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然后用这样的爱去爱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彼此相爱。你要记住，爱是永远都不会失败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愿意为我们舍命。求你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你在十字架上对我们那份舍己的爱。主耶稣，我们求你，我们谢谢你把彼此相爱的命令赐给我们，求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内心说话，求你借着你的圣灵的能力来改变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无论在家庭在教会啊，让我们都能真正的彼此饶恕，彼此和好，真诚的彼此相爱，那么就让我们一切所做的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都充满你那神圣的爱。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